请我们打开雅歌，旧约的雅歌，两节是圣经，应该是805页，两节是圣经，应该是805页。雅歌，我们从第一章读起，我们读前面几句，我读给大家听。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搭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羔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窜山越岭而来。然后我们看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用利百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第四章第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第六章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第七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第六节，求你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路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然后我们读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大概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今天晚上明天下午2点，明天晚上7点钟开始，我们一共有3次的时间，我们要一同来看圣经中一卷最被误会也是最被尊崇的一卷书。那这卷书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雅歌。我们知道雅歌这卷书是在圣经66卷里面它的题材最特别的一卷，它是一首诗，而且呢 他可以说是所罗门所作1005首诗歌里面最好的一首。所以我们第一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在这么多的歌里面，这是最好最好的一首歌。我们知道所罗门一共在圣经里面，最少我们知道他写了雅歌，写了传道书，也写了箴言。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虚空的虚空， The vanity of vanities， 凡事都是虚空。那为什么虚空都是虚空？是不是因为所罗门看破红尘了，所以他说虚空的虚空？不是，因为他说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到了雅歌呢，所罗门给我们看见不是虚空的虚空，乃是歌中的歌。问题是今天我们的地位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像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仍旧是在日光之下，那么果然不错。虽然我们可以富有到像所罗门一样，我们可以智慧像所罗门一样，我们可以威武像所罗门一样，我们可以有所有辉煌的成就像所罗门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等到所罗门经历的是许多这一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捉影如扑风。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原因，这一切都是在日光之下。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我们的确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就不再是虚空的虚空，那应该是一首歌。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整个基督徒的历史，整个基督徒的经历，整个基督徒的前途，应该是一首歌。而且这首歌乃是歌中的雅歌。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就是66卷里面特别有一卷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讲到我们的历史，讲到我们的前途。因为我们这些蒙主救赎的人，当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就不在日光之下，所以就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乃是歌中的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读雅歌都不懂，因为他要在日光之下来读它。难怪呢，我们知道这是一卷最被误会的一卷书。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在主的宝血底下，我们这些都是用主的宝血买回来的人，我们知道有一首歌是我们要唱的，有一首歌也是形容我们与主之间那个的经历，也能够形容我们基督每一个人得救蒙恩以后我们所要过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知道雅歌这卷书就成为大家最宝贝的一卷的书。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每年要过好几个节，在每一个节的节期的时候，他们都要读一卷的书。比方说五旬节，他们一定要读路德记。到了这个亚比月9月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读耶利米哀歌。他们祝棚节的时候，特别是7月15号秋天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一起在读传道书。普尔节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圣诞节，就好像他们的圣诞节一样，那个时候他们要一起在一起来读以斯帖记。那么每次他们过逾越节的第8天，我们知道逾越节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大的一个节日，那么他们一定要在一起读雅歌，就是歌中之歌。所以可见这卷书呢，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一本非常宝贝的一本书，是可以说他们爱的一本书。那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读的，犹太人必须满了30岁以后才可以读这一卷的书。我们知道有一个拉比，很有名的拉比，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历史上没有一天比把雅歌赐给以色列人那一天更有价值了。那就是说自从那一天圣灵把雅歌赐给了以色列人那一天， 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没有一天比那天更有价值。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的的确确是的的确确这个雅各是在许许多多犹太人，就是在神的子民中间，不光是属地的神的子民，就是属天神的子民中间，是永远是大家最喜爱的一卷书，但是呢恐怕也是最难懂的一卷书。在刚才我们所说的三卷的书里面，因为传道书啊是讲在日光之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圣殿的外院，在圣殿的外院是在阳光底下，所以呢是天然的光在日光底下，所以传道书呢就好像把人带到圣殿的外院一样。那么箴言呢就把人带到了圣所，圣所呢那里就有灯台了，那么灯台上的光就把智慧给了人，所以箴言呢可以说是把我们带到了圣所。让我们记得，就是这本雅歌乃是把我们带到至圣所，所以每次我们读雅歌的时候，严格说来我们都应该把我们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我们所站的地乃是圣地，我们永远不可能用世俗的头脑，用俗世的头脑来读雅歌，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一定误会了这卷书，而且我们一定不明白这卷书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知道大概在主后185年到254年的时候，教会历史上出了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的名叫俄里根 Oregon。 这位弟兄呢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有的人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恐怕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不只是哲学家，他也是他也可以说是文学家，他也可以说是他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可以说学富五车，那么实实在在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但是呢恐怕在那个时候也很少有个人像他那么爱主。他向主绝对到一个地步，他晚上一定不睡在床上，他一定睡在地板上，然后呢晚上花许多的时间在那里读圣经。所以我们知道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对神的话最丰富，在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在主后185年到254年中间，那个时候呢根据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像 Oregon 一样，他读圣经读的是那么透亮的。那么有许多人非常佩服他，所以呢就希望说在各方面帮助他，但他怎么样他都不肯接受帮助，所有的金钱上的奉献所帮助他一概拒绝的。不过有一次有一样东西是例外的，就是有一个很富有的一位弟兄，因为得了他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因为觉得这一位弟兄能给教会许多的丰富，所以就送给他7个秘书，那么就是借着这个7个秘书呢，那么 Oregon 就把他从圣经里面所领会的，那么就把他一卷一卷的就解开了。那么根据历史上所记载的，他所留下的东西应该是很多很多，不很可惜流传到我们手里的就变成很少很少。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他恐怕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位把雅歌这本书把它解开的，能够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对雅歌的认识许许多多是因为我们骑在这一位弟兄的肩膀上。那么 Oregon 他这个所写的这个注解我曾经在图书馆里找到，现在我们只能够找到是2本，大概这样厚的2本。那事实上呢他一共这个雅歌这一卷书他所写的注解这样厚的大概是10卷，一共10卷，那么告诉我们这个雅歌是怎样的一卷书。那么后来有一位弟兄当他评论到就是很有名的这个 Jerome 这位教父，等他评论到这个 Oregon 的这个雅歌的时候，他说只有被王带进内室的人 才能够把这卷书解开的，那一点都没有错。这卷书不只需要用头脑来读它，这卷书乃是用心来读的。没有一卷的圣经比雅各更需要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光是世界第一流的头脑，我们还不会明白它。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颗心，那颗心是单单的为着主，也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就像当初那个 Oregon 一样，他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为着顺服神的话。我们如果知道他的故事，我们知道他向主的跟随是完全绝对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这一卷书在他身上就变成非常非常透亮。那不止如此，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在第十世纪左右，大概是在第十二世纪的时候，出了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这个英文叫 Bernard de Clairvaux， 就是我们中文翻作伯纳德，这位弟兄他是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基督徒，那么甚至于有人认为他是中世纪的明灯，也有人说他是最后的一个使徒，因为实在他太属灵了，实在他太爱主了。那他留了我给我们几首好美丽的诗，就几首非常非常美丽的诗歌，那么可以说大概我们大家都唱过的，我想我们有好几首诗歌我们通通唱过的。那么最有名的一首就是哦主耶稣没想到你，就意思就是说每次想到你都叫我觉得感念，因为这首诗歌有好多的翻译本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中文是好从好几个翻译翻过来的，所以意思差不多，其实呢都是一个人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一个调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一首，还有另外一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诗歌也是这首就是这位弟兄所写的调子所写的那个诗，是其他的诗。那么他的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像叫人想起他，就像苏拉美女一样，所以他写了这些诗，那个感觉是从他里面的感觉，然后呢也把我们这些人也带到主面前去，所以这些诗一直到今天，到了20世纪，差不多经过了快1000年，到了我们的手里，虽然是那样古老的一首诗，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那样的新鲜，而且那样的能够赢得我们的心。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有一次就对他身边的一些基督徒来讲雅各，他一共讲了86章，就是一共讲了86次，结果呢他只完成了2章，就是雅各第一章跟第二章，然后呢他的弟子完成了第三章跟第四章，如此而已。想想看，他是一个可以说口才出众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滔滔不绝的一个人，光是讲雅各一共讲了86次，但是只讲了2章。那么今天呢，他的讲章也留到也传到我们的手里。当你来读他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件是最感动你的，你觉得这里有一颗心，这里有一个人，就像雅各里面的苏拉米女一样，因着他像所罗门有那样的爱，所以呢你看见圣灵就把这卷书就借助这位弟兄就向我们解开了。我们知道在基督徒在教会历史改教以前，就是马丁路德以前，有一段最黑暗最黑暗的时期。如果我们问说在那个最黑暗的时期是哪一卷的圣经帮助了基督徒呢，那么就是各种之歌。那这一点我们想也没有想的，我们觉得这一卷书我们读也读不懂，但是这一卷书呢对于那些爱主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懂，而那卷书呢就变成了他们的安慰。我们知道有一个因着翻译圣经，因着翻译圣经呢寻到的，就是听到这位弟兄，
你记得他还有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当他被烧死以前，他的祷告就是他就说，主啊，求你开启英国皇帝的眼睛。结果神果然听那个祷告，三年以后，亨利四世呢就给了我们，就命令要印这个圣经。那当时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是主教，那个主教就是逼迫这位弟兄的。然后呢，这个亨利八世呢就特别命令这个主教来监制这些印制圣经。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些忠心爱主跟随主的人，他们把他命都摆上，就为着把福音，为着把圣经能翻译出去，把他命都送掉了。那么让我们记得最叫人动人的一件事，就是当1524年，就是当听到这个，当那个时候，当他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个圣经翻译出来，然后拿去复印的时候，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圣经其他的书卷印的通通是黑字，只有雅各全部是红字。所以我们知道，就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就是所有爱主的人他们最大最大的安慰，就是歌中这个可以说最大最大的安慰。那如果我们读这个苏格兰第17世纪是教会受逼迫那个时候，很稀奇的，这首诗歌呢可以说普遍成为那个时候的赞美的诗。这个墓碑上面呢，他这个，你如果那时候去看苏格兰这个许多这个基督徒寻道以后，他们不是一座一座的，你到墓地去看，一座一座的墓碑上面所刻的都是歌中之歌的圣经节。我们晓得在17世纪除了在英国，在苏格兰，我们就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名叫 Samuel Rutherford。这位弟兄呢曾经被囚禁在 Aberdeen， 在北方一个软禁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位弟兄非常非常的爱主，我们知道他虽然后来做了大学的校长，可是呢他实在像苏拉米女一样。那么他在监牢里面写了许许多多的信，写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信出去，然后每一封信呢在他那个信封的上面，在那个信的这个上面上款上面怎么写呢，就是从基督的行宫那里把这封信写出去。他看为他把那个所他把整座的监牢当作耶稣基督的行宫，他在那里呢就享受了基督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他就在这个监牢里面，他就写了许许多多的信。那封信后那些信收集在一起，后来就变成罗德福的书信。那么这个罗德福的狱中书信呢，就变成今天基督徒教会历史里面许多属灵名著最出名的一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著名的属灵的名著。那么里面有许多的金子，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来看，就是有机会如果能够看这个 Letters of Rutherford， 就是这个 Rutherford 所写的东西的话，那你觉得他实在他的这个信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他的著作的话，你发现他所有的著作，他这个信里面几乎那个题材就是歌中之歌，就是雅各的题材。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姊妹就从他所有的书信里面就把他的那些关于雅各里面的话就把它写成一首诗，很长很长的诗。那这首诗歌呢现在非常非常有名，很可惜已经只剩下四节，但这首诗歌到今天呢还是给基督徒有很多的帮助。那个一个诗刚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时间慢慢的这个沙漏渐近，夜已深，那么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那么讲到这个最后有一节讲到说，这个心腹啊，他所注意的并不是他身上的衣裳，他所看见的乃是他心中的君王。 特别呢是他手上的钉痕。所以这首诗歌呢，我们知道非常非常的感动人。那么那个调子就是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首诗歌。那么尤其我看见有人结婚聚会的时候用过，那实在是很美很美的一首诗。那么这些诗呢，就是 Samuel Rutherford 根据这个雅歌，把他的感觉化成他的感觉，然后放在书信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姊妹就把它写成二十几节，22节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么然后呢现在的英文大概剩下4节，我们的中文呢大概翻出来也只有4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也是17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最，我们知道 Samuel Rutherford 实在说来，他是可以说是民主运动，如果真的讲民主运动的话，真正要追到那个历史的话，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当时啊，从圣经的角度，那么对于这个人权呐、各方面，对好几方面，他有很独到的见解。可是很稀奇，他这些书慢慢都被人忘记，只剩下一本书，那本书就是罗德福的书信，而那封书信呢，现在被认为是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古典的名著。当时啊，和他在真理上有很大争执的另外一位弟兄，虽然他们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他曾经告诉我们说，恐怕除了圣经之外，最属灵的一本书就是罗德福的书信。那为什么这卷书那样的属灵呢？没有别的，因为他所用的话就是雅歌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卷书呢，实在说来给人有许许多多的帮助。那虽然很多神的儿女爱这卷书，宝贝这卷书，但是难的就是不是很多人都懂得这卷书。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就能懂呢？我常常觉得爱呀、向主的心应该是明白主的话最重要的一个秘诀。我的岳母是到现在我的岳母现在已经快80了，她可以说因为她小的时候，那么就是被人裹小脚的，所以她可以说是一个旧式的女子，到今天她还是用小脚来走路，虽然已经被放宽了，但她那个脚还是很小很小。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没有机会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如果你请他看报纸他看不懂，你要让他看中央日报他看不懂，看联合报也看不懂。但有一件事很稀奇，他看圣经看得懂，他能够每次读圣经，你听他讲一段，那比神学里面的教授不知道讲的有多好。他不是用他的头脑来读，他用他的心来读，同样的一段的字，你马上把它放在中央日报上他就看不懂了，但是放在雅歌上他看得懂，放在圣经里面看得懂。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雅歌是圣经里难得一卷的书，不只是需要我们的头脑，更需要我们的心。我们向着主的爱有多少，我们就能明白这卷书有多少。所以我再说，在神学院里面常常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他们可以告诉你雅歌这卷书有多少的解释，有多少本的解释，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可以从各种方向来分析他可能不懂的这卷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恐怕雅歌这卷书是最被忽略的，因为今天我们以为说我们用头脑能够懂得能够分析这卷书，我们就能明白这卷书了，其实不是。我们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说这卷书并不像是基督徒人最宝贝的卷书，我们如果要明白它的话，要用心来读的，我们要用膝盖跪在主的面前，求主把我们带到内室，然后呢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知道这个苏拉密女，她不会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黑的，但是只有被王带进内室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所以他说我是黑却是秀美。 我所以秀美，因为我在基督里；我所以黑，因为我在亚当里。所以就像保罗一样，在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缘故，我们仍旧是秀美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雅各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向着主绝对的心。所以我们求主借着这一次短短的三次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对雅各有一个概括的一个概念。这一次我们不可能一节一节来读雅各，因为我想如果一节一节读的话，恐怕我们86次也不够的啊。那么如果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只能是蜻蜓点水式的，我们只能够是鸟瞰式，我们只能是纵览式的来看一看这卷的雅各。那么所幸的呢，在中文的这个书籍里面，关于雅各的书倒是很多，而且都是很好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明白一节一节到底圣经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些书呢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帮助。等一等我会提一些的书名，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就是很多人虽然一节一节都明白了，就是不能够把这个雅各最中心的那个东西，那个精髓，我们希望能够掌握住。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到底这个雅各这一卷书那个最中心的思想，或者说那个精华最中心的圣灵要启示是什么。那希望呢，我们这一次能借助三次的时间能够进到那个最中心的思想里面去。所以呢，我们等于像穿衣服提领子一样，我们把领子提起来。那么等到大家回去的时候，再仔仔细的在主面前默想，再求主把这个那里面的内容再仔细的向我们启示。但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个大的架构，我们巴不得能够明白那个大的架构。因为我们怕很多弟兄姊妹读了歌中之歌，甚至你参考了很多很多，是每一节都明白了，但是我们好像不容易这个进到，我们好像不容易看见这一卷书那个大的架构。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是希望大家能够希望能够进入的。那么雅各这一卷书呢，所以难懂，就是因为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表号，比方说他在这因为他是一首诗，而且里面的说法呢是用了很多很多的表号，所以我们要明白他就有许多的困难。那另一面呢，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一卷书啊是讲到爱情的一卷书，这个一点都不错。所以如果我们从地上的角度来看这一卷书的时候，那么有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已经堕落了，罪已经污染了那个神圣的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堕落的头脑来看这卷书。那么因为它是表号的缘故，那么我们知道表号可以这样的领会，也可以那样的领会。那么等一等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领会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圣经给我们一些的路，并不是照着我们自己随便的解释。所以因着这些是表号的缘故，所以呢许多时候如果人用堕落的头脑来读雅各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我们知道特别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的这个读圣经的人，那特别这一般人很多都属于新派的啊，就是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相信圣经含有神的话，所以他们认为说雅各根本实在说来就是一本讲爱情的书，而且这里面呢可以说不是一篇完整的，可以说是零零碎碎的。那么甚至于有的人他们考证说他们发现在埃及有类似这样的书，所以呢他们试着要问说到底雅各和埃及的这些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书呢，讲爱情的书到底有什么关联。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知道这本书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平常，就好像是一个很这个就好像很平常很平常的论到人间爱情的一卷的书。那么到了主后1800年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啊，光是讲论这个雅各就是解经的书啊，就特别是这个解这个雅各的书，那个时候最少就已经120本， 25本。那么到了，这是一千主后，到一千主后1800年，那现在已经快到2000年了，所以我们又差不多200年过了。那么我们知道，又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他们在那里读这个雅各，他们在那里要认，希望能够认识雅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在这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里面，大概归纳来说，我们稍微把它归纳一下的话，那么最误会雅各的就是把它当作一首诗，当作一首情诗，那么特别是发生在地上的，那么这个是最一般的。那么尤其呢，如果你不明白这首诗歌的背景的话，那么许多时候呢就会误会这卷书。那么到底这卷书是怎样的一卷书呢？那首先我们要记得，当初啊，这卷书所以能放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以拉比他们能够共同的同意说，这卷书实在是神把它赐给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就知道，这卷书一定有它属灵的价值，绝对不可能告诉，觉得这卷书不可能只谈到人间的一段的爱情，不会只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最早最早当犹太人来读雅各的时候，他们老早就发现这卷书为什么是圣经里面的一卷呢？就是因为这里的雅各乃是说到这个，这里讲到这个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之间那个情形，就刚好呢是说出这个神与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老早聘以色列为他的妻，而且那个爱乃是永远的爱，所以多次神说，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么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就像何西阿一样，那么在神的感觉里面，他们就像犯了淫乱的罪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所有当时这个在拉比中间他们来读雅各的时候，他们的领会，每次读的雅各，这里的所罗门是代表神，这里的苏拉米女乃是代表以色列，所以这是两个中间，这特别制作他们中间的关系。那么后来呢，拉比呢，他们在那里研究，慢慢当然有的他们应用的更细一点，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里的苏拉米女就是代表所罗门他所追求的那个智慧，那么然后呢，这个是所罗门和智慧中间的对话，那么然后呢，就把一些这个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呢，就向以色列人解开了。那么自从基督徒这一卷书到了基督徒手里的时候，那么所有读圣经的人，可以说经过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1000多年，最少大概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所有基督徒来读雅各的时候没有问题的。当他读的雅各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个这里的所罗门乃是代表基督，而这里的苏拉密女呢乃是代表教会。我们知道在这个 Oregon 当他写的当初的这个解经的书里面就是这样啊，一面他讲说这里的苏拉密女乃是代表教会，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苏拉密女也代表我们爱主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爱主的都是这个苏拉密女所代表的。那么雅各这一卷书呢，就是把基督与教会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生活和那个经历，或者说是基督和圣徒，就是我们这些爱主的人和主之间的那个经历，和主之间的交通，和主之间的那个爱的故事，那么就借着雅各呢把我们形容出来了。 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这些读圣经的认为说，所这整本的雅各你一定要用属灵的角度来解释它。意思是说，雅各这里不可能是发表地上的爱情，因为如果你从地上的爱情来明白它的话，你就不会明白，就根本不会明白它。那么为什么近代有许多，我们知道在18世纪17世纪以前，大家读雅各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困难，都知道说雅各这里所说的爱，特别是指着天上的爱，特别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远超人间的爱，这个特别是讲到神与以色列人中间，讲到基督与他教会之间，讲到爱主的人与主之间的那个爱的故事。所以呢，这个关系和这个生活是完全不是地上的东西。所以现在呢，你不能用地上的话来形容，所以你就要用一些表号来形容。那么什么时候你把它用在地上的时候，你就看见不能用了。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非常的简单，那就是今天我们因为生活在这个开放的社会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的时候，再来读雅各，很不知不觉的就把现代在这个人和人之间来往，在一个因为今天不是个开放的社会，不再是封闭的社会，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用今天的角度来读雅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读出一些东西是雅各没有的。那么有人就指出来一个点很重要的，指给我们看，他说，比方说，他说当时的犹太人，特别不要光是犹太人，不要说是犹太人，就是自从这个十几世纪以前，那么特别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所罗门的歌，特别那个背景应该是以色列的背景。那么以色列这个社会是绝对是个封闭的社会，所以在那样的社会里面，绝对没有一个可能，没有一个少女她能够说出像雅各第一章第二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愿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如果今天的话，你可以领会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如果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那是如果今天你来写雅各的话。但是如果是所罗门写了雅各，在所罗门那个时候，虽然所罗门自己后来他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虽然他拜了偶像，他有许多的嫔妃，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如果你写一种的情形，那么这个，那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再来读雅各第一章的时候，就不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当这一卷书写的时候，他所形容的就不应该是地上的情形，应该就是天上的情形，应该直接的这里就用到神与以色列人中间，也用在基督与教会，如果今天用在基督身上，就是基督与教会中间，或者基督与爱他的人中间。那么还有人特别举出来啊，他说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今天有人是把女子形容花，没有人把花形容骏马的。如果今天有人真的这个他交朋友的时候引这节圣经，或者是用这个把对方形容出一匹骏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不合适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雅各里面许许多多的话，我们就会很清楚这里面的一些的话，按理来讲应该是直接的说到了这个神与以色列之间，还有基督与教会之间那个爱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在十几世纪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从来他们一读雅各的时候就直接的用在基督与教会之间，然后现在你要明白雅各呢，就需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它。比方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那这里很明显的说的奉献， 因为你记得这个玛利亚怎样的，她把玉瓶打碎了，然后拿她的针拿她的香膏香气发出的香味来。你记得在历史上果然一次，我们的主正在坐席的时候，你看玛利亚拿她的香膏就发出香味，因为她把玉瓶打碎了。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读雅各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这一卷书呢是完全为着爱他的人。这里所形容的完全是属灵的关系，这里的爱是属灵的爱，这里的生活是属灵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呢，当然雅各应该放在六十六卷圣经里面。直到最今天还有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不相信雅各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中国人中间有两个格里汉，有两个格里汉很有名的，一个呢就是传福这个格里，就是这个传福音的格里汉弟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原大学的这个创办人，还有就是后来这个基督书院的创办人，也叫 Graham 弟兄。那么他说了一首很好的扬州话，那么很稀奇，他就不相信雅各应该放在圣经里面。那么他是绝对绝对爱主的一位弟兄，你要相信有很多基督徒他因着不明白雅各的缘故，因为不懂得雅各的缘故，所以认为说雅各不应该放在里面。当然格里汉牧师他懂得圣经，但是在他的感觉里面觉得不应该放进去，那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里面叫你看不见一些属灵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一千可以说在十八世纪以前或者十七世纪以前，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的，一直等到十七十八以后，慢慢这个社会逐渐开放了，特别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那么我们因为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我们再来读雅各的时候，我们才会遇见一些的难处，我们才会遇见一些的困难。那么当这些这个读雅各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这样解的时候，这种解释不是按照字面来解，这种的解经叫做寓意解经，寓意就是预言的寓啊，不就是预言的寓，那个寓意解经意思就是说这个你不要管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也许真的也许是假的，但是要紧的我们注意它属灵的意思，我们注意它那个这个字面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思，我们特别注意它。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读很多很多的参考书的时候，你一翻开的时候，根本这个读圣经的人没有问说到底这卷书的背景是怎样，或者这卷书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希望能来了解它，来明白它。因为雅各实在是一卷书，是很可以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借助圣经其他的部分来解释它，那么这样呢雅各应该我们应该就能明白雅各了。那我们这一次在这里读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帮助弟兄姊妹一点，就是我们要来看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这两三百年来大家对于雅各是怎么样领会的。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去说它，我们说最早最早大家觉得雅各应该灵然解，雅各应该寓意解，雅各应该是说出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那么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雅各两个最重要的人，所罗门，这个我们知道是谁。苏拉密呢，如果你知道苏拉密女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苏拉密实在说来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苏拉密。这个所罗门跟苏拉密不同的在哪里呢？一个是在希伯来原文是阴性的，一个是阳性的。所以呢所罗门就是平安的王，苏拉密女就是平安的皇后。所以在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在这里很明显的那个苏拉密的名字就告诉我们说，这里的所罗门这个所罗门和苏拉密的关系就好像亚当跟夏娃的关系。亚当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字，不过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所以同样的 就像基督和基督徒一样。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既然这一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主角，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苏拉密，而这个苏拉密很明显就是所罗门，所以你就会问说，难道真的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苏拉密吗？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可能真的有这个人叫做苏拉密女，那么很可能这个苏拉密所代表的就是苏拉密所代表的，实在说来就是所罗门另外的一半。所以呢，你可以说两个都是所罗门，两个都是说的平安的意思。当你说，所以如果你把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念得快的话，你知道两个字根本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说出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好像基督与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好像神与以色列人中间的故事一样。所以当你来读雅歌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样的顺，然后你再来明白雅歌，你再来读雅歌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明白雅歌这里面所说的。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为什么当我们今天读雅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还是相信这一卷书实在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才能明白它的。但是呢，我想这次我们要帮助弟兄们一点，这一点在哪里呢？就是既然有那么多人，他们要从文字，就从字面的角度来看雅各，那现在很自然的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雅各这一卷书到底有没有他故事的背景？因为如果你自己来看整个的雅歌，这里面好像应该有个故事在背后的。那么这个如果有个故事的背景在那里，那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呢是把一个故事摆在我们面前，然后借着那个故事呢要说出一个属灵的教训。那么到底有还是没有？那么这个我想是许多读雅歌的人是希望能够知道的。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很合适的背景，我们再来读它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对雅歌就认识就更清楚了。那么一直这两三百年，大家一直要找这个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大概在主前这是1875年，所以这都是很晚很晚的，大概差不多是1875年，是100多年前的时候。那么德国有个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他读雅歌的时候，他就找出来这个雅歌呢大概是两个人的故事，而这两个人的故事呢就发生在所罗门和苏拉密的中间。那么因为只是两个人，而且是他们两个人中间爱情的故事，那么然后呢这位弟兄呢就把这个大概根据雅歌去这个前后读的最后的结果找出一条路来，说大概这个故事是这样发展的。那么特别是到后面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结果，就所罗门怎样受苏拉密的影响。所罗门呢本来一直在皇宫里面，然后后来呢是苏拉密呢，因着苏拉密的影响呢，所以呢就常常的把他带到，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仔细的读雅歌这里的地理的话，可以说很少是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么有的在黎巴嫩，有的呢在以法莲山地，有的在约旦河，所以可以说这里面给我们那个背景呢是个田园的背景。那么所罗门呢是个生长在皇宫里面的，所以这里面呢意思就是说，所罗门是一个出生很尊贵，但是呢这个苏拉密因为他是个牧羊人，是个牧羊女，因着是个牧羊女，所以他非常的寒微，非常的卑微。然后呢这个苏拉密你怎样运用爱情，然后怎样影响这个王，那么能够把他带到田野里面去，后来他怎样访问他的母亲等等，那么这个有他的背景，有他的道理，有他的这位弟兄因为很会读圣经的缘故，所以的确呢把那个故事举出来找出来了。那么这个故事后来别人不满意的原因，因为这个故事不像故事，因为如果只是这两个人故事中，这个如果光是这个两个人中间的故事的话，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戏剧化。所以呢大概是到了在同一个时候，其实是同一个时候，这个最早是1771年，那个时候
实在说来这个也不一定哈，就其实严格说很早很早就有人发现，不过没有人注意就是了，就认为说这个雅各这里面应该不是两个人物，应该是三个人物中间的故事。那就是说这里的所罗门是一个角色，是一个人物，苏拉密是一个人物，还有一个呢牧羊人是另外一个角色。那么这个牧羊人是谁呢？就是你记得第一章雅各第一章第七节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所以呢因着人找出来说可能这里是三个人物，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有人就在那里读圣经，最早是1771年，也是个德国的一个会读圣经的，他们在那里读，结果就找出希望呢能够啊从这个八章里面找出一个故事出来，真的找出来。那么大概到了这个没有多久以前，我想大概就是差不多不到一个世纪以前，那么于是大家认为已经找到了那个背景，就是终于找到了雅各，应该是雅各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这个雅各，原来这个所罗门呢，他在这个在以法莲社，就是在北方，在远方呢有一块葡萄园。那么这个葡萄园呢，他就这个葡萄园呢，他就这个就租给别人去这个去种这个葡萄园。那么其实呢，就是租给苏拉米这一家。那么他有几个兄弟，那么有兄弟，同时呢有母亲，还有他的父母住在一起。起头，那么后来这个只提起母亲，没有提到父亲。那么就是因为他在葡萄园，那么他自己也是放羊的，就后来呢他就认识了一个牧羊人，就认识了一个牧人。那么然后呢，那么这个就应该就是在第二章那里所讲的故事，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那么大概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呢，结果他们就相遇，因为说相遇的缘故呢，结果他们就有了一段这个感，就发展了一段的感情。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所罗门呢，这是他的园子，所以有一次他到了他的园子去，他到了那里去旅行的时候，结果他就碰见了苏拉米，因为碰见苏拉米呢，他就被他吸引住了，所以就千方百计呢，就希望把他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可是虽然如此呢，这个苏拉米呢非常的坚定，他这个所罗门用各样的方法，而用各样的好处，那么希望这个各样的好处，那么而且他这个希望能够赢得他的心，结果最后呢没有，最后我们知道他的心呢还是坚守，还是为着他的良人。那么所以根据这一个故事呢，这里所有的良人都是指着那个牧羊人说的，那个王呢乃是指的所罗门。那么讲到所罗门的时候，那这里都是讲到所罗门怎样的用话来感动他，或者用各样的荣华富贵来感动他，但是怎么样他都不肯屈服，最后呢他还是回到了这个牧羊人的身边。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第八章的话，到了第八章呢，那就是这个第八章就是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那么当初他们这个和牧羊人定情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苹果树下，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变成高潮了，就整个故事的高潮就是在第8章第6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鹿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那么这个就变成这个整个故事最高的地方。
那么因为这个故事啊很有道理，就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哈，仔细来看的话，不过当然也有很多地方很勉强的地方，比方说他告诉你，这如果你这样读的话，那么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啊，那这个都不是苏拉米你说的，这个都是宫中就是这个皇宫里面的那个宫廷，耶路撒冷女子呢就变成是宫廷的女子，他们在那里说的。那么然后呢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他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因为他是一直晒太阳，给太阳晒黑了， 所以他很有自觉，他说，所以下面说，他说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看就轻看我，因为我同母的弟兄呢向我发怒，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自己的葡萄园就是我自己没有打扮，所以呢我自己没有看守，所以你不要轻看我。那么这个时候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所以他人虽然在宫殿里面，他的心呢却是在田间，却是想到他的牧羊人。然后呢这个然后这个下面呢然后第九节，那就是这个所罗门的话了，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江上一定。所以不止用话，用荣华来吸引他，希望能影响他。那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来，让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那根据这个故事的话呢，就是虽然他人是在皇宫里面，但他的心呢，我的良人却是只坐在田间的那个牧人啊。然后呢这个那第十六节他说，我的良人呢，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以香柏木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啊，等等等等。那下面再读，那么第三节呢，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就是想到他从前他跟这个那个牧人之间的故事。那么第七节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还是很大方的，所以他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只做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呢他一直在等，希望说他能够情愿。那么结果呢，那么根据这个故事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窜山越岭而来。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呢，那么那个牧羊人呢不知道怎么就跑到耶路撒冷来，等等等等。那如果你仔细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发现能够找出一条线来，不错。所以这个呢就后来不知不觉的这个故事呢就被许许多多的圣经学者就接受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动人，而且串得起来。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圣经节，有的是发生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特别是他们两个爱情中间的。如果有爱这个做这个背景的话，那你读那一段的话就没有什么难处。所以所有人认为可能在雅歌里面有一些不妥的情形，因为如果你有了背景以后，那么所有的难处通通没有了。所以在这里有两班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是新派的，当然他欢迎这个解释，另外一个在基要派，在普通信仰纯正的基础中间呢，他们觉得我们终于呢找到了这个解释。那现在我们要注意，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解释呢？有两个最大的原因我们不能。第一，这个故事实在说来啊，是今天人到了19世纪20世纪以后，是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才会想到可能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在当时封闭的故事里面，这样的故事这个就不大容易啊。但是最要紧点在什么地方？最要紧的一点呢，就是如果圣经的话是对的话，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那么就说这个雅歌是所罗门写的。那么如果这个雅歌作者是所罗门的话，那所罗门没有可能把自己描写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意思就是说，他是用各种方法希望能赢得他的心。那其实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如果根据这个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是妃嫔很多的。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他要这样来赢得他的心，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可能，这个实在是件不合理，就是所罗门不可能他写了这卷书然后把他自己这样来描写的。那么现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为着要坚持这个说法是对的，所以他们认为说雅歌不是所罗门写的，那这个就很难了。那你怎么解释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那除非你有另外一个解释，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难。但是退一万步来讲，假设所罗门的确写了这么一卷书，而且的确那个故事那个背景就是像刚才所说的背景的话，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么有一件事，就是当时这卷书一定通不过拉比的手，就是这个不可能。这个那个时候拉比犹太的那个文士，他们受圣灵感动，他们绝对不可能把这样的一卷书放在雅各里面。因为这个时候你特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根据这个故事啊，那么把这个所罗门呢变成是诱惑别人的，而且呢等到有些话放在所罗门手里的时候，那你就看见那个层次就不是很高。那个时候你的解释不需要一个很高的解释，就是那个解释就不，这个解释不需要有很高的解释。所以这样呢，我们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你不可能通过当时拉比就是当时的文士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的。所以我们觉得，起码我个人觉得，虽然这个故事是很动人，但是我仔细的把它看过了以后，我发现很多地方还是很牵强的。比方说这个第一章前面说王带我进了内室，那么那个很明显还是指着梭罗，还是苏拉米女啊。那么但是呢，如果你一定要那样解释，而且很多地方很明显，你一定要那样解释的，就把很多东西加在里面，是这个圣经里没有告诉我，没有的。虽然前后能够解释得通，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是这个当初雅各圣灵启示这一本书的时候所留下的故事，不是这样。那么一直到了这个1931年左右，大概1931到1933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会读圣经弟兄，他是穆迪他叫做穆迪纪念礼拜堂的一个牧师。这位弟兄名叫艾昂塞。这个艾昂塞呢，我们知道他可以说是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出来做牧师的。我们知道弟兄会是没有牧师的啊，大概是15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运动叫弟兄运动，这个弟兄运动里面是没有牧师的。那么达贝呢，他们很会读圣经，那么这个艾昂塞呢就得着达贝他们很大的帮助，后来他们就到了这个墓地这个纪念礼拜堂去做了牧师。那么他呢就也一卷一卷的解开，所以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圣经的注解。倒是他讲他解这个雅各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不满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故事，他觉得这个故事不应该是这个雅各背后那个故事，所以呢他就到主面去祷告，说主啊，你能不能求你啊让我明白，让我清楚到底啊，如果你这个背后真的有一个背景的话，那个背景一定是什么，那个背景啊是怎样的一件事。结果呢他呢就去寻求了，结果他找到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他觉得这个好像是比较像雅各这里面所说的，然后呢他就交通出来了。那么很稀奇，后来许多读圣经的人呢，他们就很认真的就看看到底这个艾昂塞弟兄他的发现到底是有道理没有道理。那么结果呢也有不少的人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故事，但是无论如何一定是这个就那这个，那么前面那个难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那个难处应该就没有了，那么很可能就是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故事的话，那可能这个故事呢是最适合最能够放得进去，就能可以把整卷就这个故事可以刚好 fit 就是可以放得进去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他的这个发现是这样，就是根据他的感觉啊，他祷告的结果，然后他再来看这个雅，他说可能这样，就是说这个所罗门呢是有一个这个葡萄园，然后呢他租给了这个苏拉米和他一家。那因为他常常出巡的缘故，结果呢他有一天呢就也到了这个那个葡萄园去。那因为他不在皇宫里面呢，所以他就故意打扮的像牧羊人一样，所以他不再以皇帝的姿态呢到了那个园子出现。那就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认识了这个牧羊人。
那么所以呢，你记不记得这个他说，听啊，我的良人看到他穿山越岭而来，然后呢这个然后他就这个最后呢，这个他们两个好了以后，然后他们两个就相约，那么然后这个因为这个谁啊，因为所罗门一定要回去了，要回去呢，所以他就这个应许说他要回来接他。那么那一段圣经就是，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那个最后那节圣经。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他离开以后好久都没有音信，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人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袋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配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利白嫩木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那么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头戴冠冕，就是他在这个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善的。所以根据这个故事呢，就是当他在等的时候，他就看见说，哦，原来所罗门要娶亲，有人告诉所罗门要娶亲了，那么这个所罗门要娶亲了，那么最后呢，他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所罗门呢，就是他所等的牧人。那么后来那个故事呢，就一直发展下去。那么后来这个就是现在可以说在一般基础中间，大家所接受的。这个故事是大概是这个背景。如果是这个背景的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牧羊人和那个所罗门王实际上是一个人啊，实际上一个人。那么这个说法呢，对于读圣经的人比较容易起共鸣，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主啊，的的确确是君王，也是牧羊人，也是好牧人，这个没有错。所以不错，等到这个今天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他是我们的救主。但等到有一天他应许要接我们，等到接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那个时候就是君王了。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就是这个诗篇四十五篇所给我们看见的，弥赛亚要回来迎接他的教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就是不是三个人呢，还是两个人。不过现在呢，是所罗门这个王跟牧羊人变成一个人。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有一个好处就是前面所说那个三个人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些话是对的，因为有一些话你不能说没有根据的。但另一面呢，因为两个人是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不过当然整个故事要重新编过的，因为并不像刚才那种不像那种的情形啊。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现在呢，所谓基要派的弟兄姊妹，就是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很多人呢就接受了这个故事做他可能的背景。因为这个，如果这个是那个故事的话，那么很容易叫我们想起主的故事，就是说这个还是主和我们之间的故事。而且这里多了一段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是牧人，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君王，同时他有一天要来接我们。不过这个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只能够读到第四章差不多就没有了，后面就很难了，后面就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这个故事也有它的难处。那我想最后我们在要结束以前，我们的时间不多，我想我们呢今天呢，我们一同啊再来看一下，就是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会不会啊我们来读雅歌的时候，刚才那个两个故事啊有帮助，但事实上呢可能没有那个需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个雅歌本身，这个背后是应该有个故事的。那么这个故事呢，的的确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那么也很自然的，根据这样这个故事呢，应该很自然的就做了它的背景，然后呢，也自然的就今天也用在
我们的身上。那现在呢，让我这样的交通，我们也许对于雅各呢就能更进一步的有认识。我们现在暂且呢把那个所有的故事暂时放在一边，我们现在如果来看雅各的话，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我们知道雅各乃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么这里的所罗门就是我们的主，这里的苏拉密呢当然就是代表这个所有爱他的人。但是假设我们把这幅图画把它推广了，因为我们知道到底在旧约的时候还是有一般人等候弥赛亚回来的，到底还是有一般人爱神的。比方说这里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实在说来就是那句话，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其水，不过现在用另外一个话来说就是了。所以当一个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其水，当写诗的人说除你之外在天有谁呢，在地我也没有什么可爱慕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祷告就像这个苏拉密女祷告一样。所以没有错，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就是说雅各不只是用在新约我们这些爱主的人身上，就是就像大卫像写诗的人，他们也不是这样的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很明显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共同的故事。因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的苏拉密是一个共同的名字，意思就是说苏拉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苏拉密，苏拉密不过是用来形容所罗门另外一半的，神的另外一半是以色列，是我们基督，另外一半是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故事。那么今天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从旧约到现在，本来就发生了一些的事，那些事应该就是整个雅各的那个背景，应该就是雅各的那个最后那个故事，那应该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为什么，这为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说愿他，苏拉米你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为什么我们能把香膏打水，为什么我们能把玉瓶打水？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就把他的玉瓶打水，所以呢他名香倒出来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就带我进入内室。那弟兄姊妹，这是发生在宫殿里面的，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了，弥赛亚乃是宇宙的新郎。所以当你读到前面的时候，你很自然的给我们看，在这个宇宙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君王。现在呢我们这个写诗的人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几时我才能够朝见你呢？那么弟兄姊妹，人的深处一直有一个巴望，就像那个马，就像这个，就像谁在那里，就像那个奥古斯丁说，他说我们的心原来是为着神而创造的，这个心永远得不着满足，除非这个心能安息在神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祷告是历史历代所有爱神的人，是爱主的人，他们共同的祷告。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神应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主是宇宙的新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整个的天，整个的天，整个他住的地方，那就是就像所罗门的王宫所代表的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当这就是，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就代表历史历代所有的苏拉密。你要相信保罗，大卫是其中的一个，你要相信写那首诗说，除你之外在天我没有谁，他又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包括盖恩夫人，包括你和我，包括保罗，包括躺在主怀里的约翰，历史历代所有的人。那么最重要的，特别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弥赛亚要来，就是我们的主要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些的渔民，所谓剩下的百姓，这些剩下的百姓就是像什么呢，就像西面一样， 他们一直等弥赛亚回来的。那么也像那个女先知一样，你记不记得等到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一直等到弥赛亚的。那不止如此，所有主那个时候的门徒，所有那个像施洗约翰的，还有这个一些像这个施洗约翰那些门徒，还有我们的主的那些门徒，实在说来，他们就是等候弥赛亚的。为什么他们等候弥赛亚？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弥赛亚乃是万国所羡慕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渔民当中，有一些人就像苏拉美女一样，他们的心是巴不得什么呢？巴不得这个弥赛亚早一点的回来，就像西面一样。所以等到他看见这个我们的主他抱在手里了，他说现在你可以释放仆人去了。那么如果在那个以前，我们要问说，这个西面他如果有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那个祷告就是应该这里所说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巴不得早一天弥赛亚能够来。所以那里时候所有等候弥赛亚来的，包括西面，包括彼得，包括约翰，包括这些门徒，包括那些这个撒加利亚，你知道那时候有一般以色列的余剩下的百姓，那些都是童女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清楚了，等一等你就发现说，这个雅各的故事根本发生在历史里面，根本发生在历史里面。那么等一等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来了，但是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个好牧人，他本来是住在宫殿，他本来是君王，他本来是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他变成了好牧人。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前面的不错，整个的宇宙他们所这个，你说这是所有大家的心声，就是我们的主实在是宇宙的新郎，他实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有一天撇弃了那个荣华富贵，撇弃了天上，撇弃了天庭，结果呢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面，那么结果他变成了好牧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第一章前面的时候，那里告诉我，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施羊血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各里面，你看见大部分都是田园，大部分都是加利利，而不是犹太地。而我们的主到了，而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半，他多半的时间都不在耶路撒冷，他多半的时间都像这个牧羊人一样。都在拿撒勒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读第一章的时候，很明显的就叫我们就叫我们想起，就着我们的主的荣耀的身份，就着叫着我们的主的这个地位来说，他本来就是应该在王宫里面的。所以我们说王的，所以他们说我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但是呢，结果我们看见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地上做那个好牧人。所以现在呢，他不只是我们的君王，他也是牧养我们的好牧养好牧人好牧好牧人这个喂养舍命。那么现在你读到12节的时候，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来，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起东方的博士怎么样的把黄金乳香墨药献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些东方的博士也像这个苏拉密女，也像他的另外的一半，也像所罗门另外一半。因为苏拉密是一个统称，你可以用，他也可以用，东方的博士也有什么，这些都可以用。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很明显的就把那个故事也说出来了。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这里也给我们看见那个也给我们看见玛利亚的故事。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来。 然后呢，下面也给我们看见说，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木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那时候在地上，不是在皇宫里面，他是以香柏木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那弟兄姊妹，这个只能叫你想到拿撒勒，这个不会叫你想到皇帝的。这西里那些博士们以为主耶稣一定降生在皇宫，所以他们跑到耶路撒冷去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是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拿撒勒好像不能出什么好东西，结果我们的主走遍了加利利，就在那里，他你听见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住安息。所以当你读到第二章第三节，我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的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进入宴宴所，以爱为旗在我衣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刚刚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他先医治人的疾病，先医治别，先解决别人的疾苦，他医治别人的病痛，同时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能够得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故事很明显，很明显的，这些人就得着安息了。你看谁得着安息呢？彼得得着安息的，彼得来跟随主，约翰得着安息的，玛利亚得着安息的，这些所有遇见主的人，他们都要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所以这个人说我遇见弥赛亚，那个人说我遇见弥赛亚，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丢了水罐说我遇见基督了。他本来是口渴的，本来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的，现在呢他得着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都代表苏拉米，他们的故事应该通通是在雅各书里面很清楚，不是很困难的。那不止如此，刚刚开始的时候主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彼得来了，雅各来了，约翰来了，大家都来了，都从他那里得着安息。可是等一等，你听见有一天他怎么说呢？他说，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祷告了一个晚上，他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圣经说他就是这个呼召他们来，当然最后要打发他们出去，但是最要紧就是使他们与自己有常常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所罗门遇见苏拉密了，现在我们的主找到了这些苏拉密女，找到这些人，要使他与他一直同在的。那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去问彼得，问雅各，问约翰，那些所有遇见主过的主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觉得真好啊，因为现在他们能够享受与主的同在，他们就能够像那里所说的，就能够像这个雅各第二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学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主为什么要呼召这些门徒，呼召这些门徒有一个意思，就是叫他们有一天像先生一样，我们的主要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罗门如何，苏拉密女也要如何。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到了后来的时候，不是刚开始，刚开始他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听见这句话，我们都做了基督徒了，但是为什么主要呼召我，为什么我们要做基督徒呢？因为主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他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有个呼召了，他要我们起来跟随他。所以他就对那些门徒说，来跟从我。那来跟从我的意思，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和我一同上路，我有一条路，我要走这条路，你们和我一同上路。你们都是没有路的人，但是你们来和我一同上路，我的路就是你们的路。那这样呢，就做了主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那些门徒们为着主的缘故什么都撇下了，王也撇下了，父亲也离别了，这些都是像苏拉米女一样。所以呢，这就是像那个诗篇四十五篇说，不要纪念你的父家，王就喜悦你。所以你看他们为着主的缘故变成贫穷，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这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就像苏拉米女一样，他们为着主的缘故，现在呢他们来跟随主，他跟随主真好啊。跟随从前他们要自己打鱼要自己下网，现在呢嘱咐他们一切的责任，他们就好像就躺在苹果树下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我相信说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生得太晚了，我们为什么生在二十世纪，我们生第一个世纪能遇见主就好了，那个时候我们与他面对面交通那有多么美好，是多么好呢？但是弟兄姊妹，曾几何时，你如果跟着彼得、雅各和他们一起亲近，他们这些都是苏拉米。但是有一次，你忽然有一天，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窜山越岭而来。然后下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跟从我。跟从我什么意思？跟从我就是起来与我同去。冬天已经过去了，我们知道整个的旧约的时代是个漫长的冬天，现在我们主已经来了。这些彼得、雅各、约翰，本来你知道约翰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就是那个要等候弥赛亚，就是希望，就说但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现在我们主已经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有了雅各第一章的经历，现在呢我们的主要进一步告诉他们说，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止住过去，现在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所以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这就是主对他门徒的呼召，对所有苏拉密女的呼召。为什么呢？因为他下面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的磐石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有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就是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陡岩的隐秘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升天的地位。那么他就是那个磐石的穴中。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所罗门要看见苏拉米的面容呢？乃是在那个磐石穴里面来看他的。凭着我们自己没有美丽，但如果我们跟随他做主的门徒，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让主从磐石穴里面来看我们。那弟兄姊妹，不背十字架，人家一个难听的声音我们就受刺激了，人家一个难看的面孔我们就变脸色了，叫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但什么时候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宁可走一里路，多走一里路，我们宁可转过一个脸让别人打，我们宁可把第二件衣服给别人。那弟兄姊妹，这叫做我们的主能够从磐石穴里面来看我们。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说，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弟兄姊妹，月亮自己是没有光的，我们都像月亮一样，月亮所有光是因为月亮的脸朝向太阳，结果反射了太阳的光，别人所看见月亮的光其实是太阳的光。为什么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因着跟随主的缘故，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彼得，你记得等到他寻到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这样和主耶稣钉十字架，让我倒过来钉十字架。所以彼得倒钉十字架，那个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说，不要让我这样钉十字架，让我插着钉十字架。所以他的十字架是 X 型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安德烈这个人打个叉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原来都是苏拉米女，都是等候弥赛亚来的， 他们终于等到弥赛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到这一段，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呼召我们与他同去。那么这个是第二章，到了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那然后我们看的就是所罗门的轿，还有六十个勇士，还有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然后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用自己制造一座华轿。那么然后呢，最奇妙，他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那么这个是谁呢？这个情景是什么情景呢？这个情景一定是个特别的情景，这个情景是苏拉密你从来没有看见那个情景。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在雅各书第一章那里只提到所罗门，没有提到所罗门王，没有所罗门王这几个，没有所罗门，你记得那里讲到所罗门这个幔子有的，没有讲王。还有呢，要么讲王就没有讲所罗门，明白吗？那里只讲王带我进入内室，或者王正坐席的时候，我能拿到发出香膏来，没有讲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呢，是一直到第三章第六节说那旷野上来是谁呢？好，现在你知道了，我们看见所罗门王，现在你看见所罗门王的荣耀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清楚了，他不光是所罗门子，不光是，现在我们清楚了他是所罗门王。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一次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门徒们真的看清楚了神的荣耀？有。那什么时候呢？就是变化山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变化山上那一次，主是把门徒带到最高的一座山，那座山叫什么？叫黑门山，最高最高的一座山。起头他们去祷告，然后正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变了形象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彼得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所罗门王出现在了眼前，他真好啊。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他看见了我们的主把他的荣耀透出来。所以到了他晚年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不是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然后呢彼得也提了同样的一件，也提了在山上他所遇见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约翰、问雅各或者问彼得，你说如果你从圣经里面要找出一段来怎么形容你在变化山上的情形，他一定要引雅各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的话。那么稀奇的很，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记得吗？下面第七节，我的佳偶，第四章第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亚玛拉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弟兄姊妹，这不是黑门山吗？所以你看见，在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这些人不是苏拉美女，彼得、雅各、约翰，不就是被带到黑门山去？不是被带到最高的一座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那次就可以从那里升天的，因为那个代表升天的地位，我们的主就可以升天的。但是我们主为着我们要救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又从黑门山一直往下走，再卑微，然后就到哪里了？就到了哥哥他山。所以哥哥他山的路是从黑门山一直往下走的，黑门山乃是代表我们的主的生命到了顶点了，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因着顺服父神的缘故，所以现在他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从他身上透出来了。为着他自己，他可以到天上去了；为着我们，现在他还得走一条路，那条路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下面你就看见有很多的香气，有很多的香料，有的是煮了你就发出香气来，有的是烤了发出香气来，有的是割了发出香气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从这个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的道路。那这条路哪一本福音书记载的最仔细呢？感谢主，路加福音记载的最仔细。 路加福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大概是从第九章一直讲到第十九章或者二十章，而且那一段这个从黑门山一直往哥哥他那条路，那个乃是十字架的路，主耶稣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就是我们走这条路。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带着门徒走这条路的。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一条路啊，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个不在加利利，也不在这个，也不在犹太地，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条路原来是约旦河外的一条路。所以说黑门山一直经过约旦河外的一条路，经过半个月，那整个的半月一直到哥哥他，弟兄姊妹，那一幅那里的景色就像雅各书这里所给我们看的景色一样。那条路，那个附近的路我走过的，我特地请了这个向导到了耶路撒冷，特地请人走那条路，特别经过撒玛利亚那一带，很美很美，那就像雅各这里面所形容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的，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从橄榄，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一切都成熟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当彼得说我们真好，我们要搭三座棚，就证明住棚节近了，所以他才想起三座棚啊。那什么叫住棚节？住棚节就是告诉我们说果子成熟了，本来这个葡萄是又圆又大，现在呢生命成熟了，丰满了，真是好看。但是现在呢，有以色列人他们要搬到葡萄园去，他们要用手把葡萄拿下来摘下来，然后要把它放在亚酒池里面，然后他们用脚来踩它，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美丽的生丰满的生命的葡萄就变了形了，然后呢那个酒就从大的亚酒池就流到小的亚酒池，然后经过寒冬冷冬天冷寒冷冬天的时候，结果呢这个酒就供应了所有贫穷的大众，而葡萄树自己呢仍旧在冰天雪地中。现在他把什么都给出去了，那原来住棚节的意思，从黑门山到哥哥他的意思，这条路什么路呢？这条乃是把生命分给别人的一条路。这个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这个像母亲的产难一样，母亲当他把这个生命分出去的，一定要经过一个苦难，那个苦难的结果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生下来了。所以等到他看见他的宝宝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眼泪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是一种忧喜交集的眼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是从那里就带着门徒下去，就走那条路，然后一直到了第五章，你们看到这个雅各第五章，现在到了一个情形，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服怎能再穿上，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滴在门霜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呢？很清楚的，这一段的故事就是克西马尼园的故事。克西马尼园门徒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就是这里所说的，我身睡卧，我心却醒，我心里愿意，但是我肉体软弱了。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虽然经过了克西马尼，虽然他经过了那个克西马尼园，就是榨出油来的，现在我们的主被榨出橄榄油来，所以呢他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弟兄姊妹，那这一幅的景象实在说来就是克西马尼园的景象。结果你看见门徒个个都疲倦了，结果呢他们后来都逃走了。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如果我们仔细，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如果你把这段圣经慢慢的读的话，我请问弟兄姊妹，我们还需要前面的两个故事吗？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四福音里面的故事应该就是整个雅各故事的骨干。弟兄姊妹，我们竟以为只有我们是苏拉美女， 弟兄姊妹，当初的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是，他们的故事应该就是我们的故事。他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也当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清楚吧，就做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的经历来说，就做我们四福音所说的，你看见彼得、约翰、彼得、雅各、约翰在四福音里面的那个故事，就是雅各这里面的故事。那不止如此，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二十世纪，我们也是苏拉美女。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经历也像那样的经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等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是把我们带到黑门山。不过当然不是真的带到那个黑门山，那个不是坐喷射机到那里去。你看见今天我们也是主说，也是 主也是对我们呼召说，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说来感谢主，只有神的话能够解释神的话。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激励我们，来感动我们。那这样我们就终于找到了这个雅各故事的那个雅各那个、这一卷书的背景。圣灵乃是根据这个故事来写了雅各。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就清楚，旧约的人他们看基督是向前看的，我们看基督是回过头看，指着十字架来说的，指着十字架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来读雅各的话，你就看见说雅各是一本很可爱的书，是一本非常宝贝的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很重要的话。那么这些经历不只是门徒们经过的，这些经历也是要我们经过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雅各需要四本福音书来解释他的。那么这样我相信我们就有把握说这些解释是在圣灵的旨意里面。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我想我们明天下午2点我们还要继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我们希望是2点讲到4点，明天晚上7点讲到9点，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完，但是我们希望能在6个钟头之内，我们能够把雅各能够看一个大概。那么最要紧的，我们希望能够进到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感谢主借助他的话能够叫我们明白他的话。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在你的光中我们必要见光。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一席的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用圣灵继续吹气在这些话语上。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真是因着你的光叫我们能看见光，但愿借着你的话叫我们能明白整本的雅各。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